那第五个呢，乃至啊能够知道能够令、哦、另外一个、哦、没有宿命通的众生呢、啊，也能够知道别人的宿命，哦、他这个宿命通会加持下去的、啊，有这样能力。那么第六个呢，乃至能够令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啊、辗转的、哦、知道别人的宿命，哦、这个是大乘宿命通啊，有这个六种的差别。好，那至于为什么法藏比丘会立这样的愿，我们下堂课再来说。愿文第五条，那我们刚才上堂课当中把宿命智通这个名词解释过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在底下跟各位说明一下，好，为什么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会发起这样的宿命智通的这个愿，好，那么这个是有它的理由了。那学在这个地方综合古德的看法呢，我们把它分为两方面，第一个月的资历来说，第二个月的利他的原因来说，好，月的这个极乐世界众生资历跟利他的两方面来说了。好，那月的资历来说的话呢，第一个，如果我们一个修行人能够有这个宿命之通的话呢，我们就不会造这个愚痴的业了。愚痴的业，就像这个经典里面，我不是记载一个事情吗？好，那么有一天有一个。有一对夫妇，年轻的夫妇，他们小孩子满月了，刚生出来满月，那么结果呢，他们为了庆祝这个小孩子的满月呢，这个时候他们就请客，那么请客的时候呢，男主人和女主人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男主人就吃这个桌上这个鱼肉，然后把这个小孩子抱到身上，很疼爱这个小孩子，一边吃着鱼肉一边这个疼爱这个小孩子抱着他，然后把鱼肉吃完的时候呢，把这鱼骨头啊，丢到这个地上去。要丢到地上去的时候呢，结果旁边那个他们家养的狗啊，就跑过来要吃这个鱼骨头。那么就在他们要吃的时候，这个男主人看得很生气，就拿个棒子啊，一棒把这个狗给打走，叫不准来吃。就刚好在这个时候呢，有个阿罗汉走过去了，他走过去之后啊，就看到这个境界啊。就笑了出来。那阿罗汉他是一个内心很激进的人，有功德的人啊，他不会无缘故啊，像我们一样无缘故这样傻笑啊，不会啊。他笑都是有大原因的，有因缘的啦。那么这个时候男主人就很惊讶，问这个阿罗汉啊，为什么你会笑呢？这阿罗汉呢，他就跟这个男主人解释说啊，你知道吗？今天在这个宴会上，坐在你旁边的这个可爱的妻子。哦、是你的过去的母亲，然后呢你手上抱了这个小孩子，你很疼爱他这个孩子，那么这是你过去的仇家、哦、你把他看得跟小孩看得跟很可爱的这个眷属一样，实际上他是你过一生的仇家，然后呢你嘴里吃的那条鱼啊，是你过去你的先生你的丈夫、哦、你过去是个女众，这是你过去的这个丈夫，然后呢，你把这个鱼骨头丢到地上去，那狗来抢着吃啊，你要把它打跑了，那只狗啊，是你过去生的父亲，所以他说我看到这个境界之后啊，我就在笑这个众生的这个颠倒啊。所以呢，当我们有这个宿命通，一个极乐世界众生他有宿命通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最起码他不会造这种愚痴颠倒的障业，他不会，好，一切众生他过去生跟他有什么因缘？他透过宿命通一看就知道了，好的，第一个。那么接着呢，就自立第二个来说的话呢，他要一个修行人，他要有宿命通的话呢，他肯定会很精进，不会放逸。为什么呢？因为他透过这个宿命通啊，观察他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三恶道里面受苦，三恶道里面那个地狱恶鬼出生的苦啊，我们上堂课讲过，那个苦啊。我们透过这个经典的比量的介绍，我们觉得非常苦。你可以想见说，当他一个人，他用这个宿命通啊，这个轻贱啊，好、哦，这个限量的轻贱，过去这三恶道的苦的时候啊，他哪里会不精进呢、哦？我相信各位，要是你真的有宿命通，你看到、啊、你过去生啊，在那个第二个出生那么样的苦啊，你就不会觉得学院这样子有什么苦了，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样苦是有代价的。你就很精进了。那我们凡夫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有宿命通， 所以呢，我们精进了3天呢，就再来呢，再就懈怠了。像这个经典里面举个譬喻啊，佛陀举个譬喻，就那个女人呢，她生小孩，那么生小孩的时候啊，生小孩的时候非常痛苦啊，那个临盆的时候非常痛苦，痛得要命啊，一边痛哇哇叫，一边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抱怨啊，想啊，我以后啊再也不要做淫欲的事情了，做夫妻的事情了，为了做这个事情，让我现在生小孩那么痛苦，好，就在那个地方抱怨。但是呢，等小孩子生出来之后，身体调养好之后，他还是照样做。那么我们众生亦复如是啊！今天我们听闻经典，听闻佛法，看到这个三恶道的苦，我们觉得说啊，我不应该再造恶业了。但是呢，境界一来，照样去做。所以说极乐世界的人民，他肯定会精进的。不要说五乘说法，单单这一点他肯定会精进的，因为他可以亲见过去生他的三恶道所受的痛苦，他肯定不会懈怠。好，这是自利的第二个。那么就自利的第三个来说呢，他因为有宿命通的缘故，他就能够深深的意念这个阿弥陀佛的佛恩呢。我们知道这个十方世界啊，无量的这个诸佛，为什么我们今天会修净土法门？那么我们到最后我们会往生净土呢？因为阿弥陀佛生生世世的随住着我们啊，不断的跟我们结缘。好，纵然我们不喜欢他，他还是一样跟我们就不请自由了，然后来跟我们来这个结这个善缘。所以呢，当一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他透过这个宿命通的时候，他观察这个佛恩难报，这阿弥陀佛的佛恩难报，他就会发起广大的菩提心。为了报佛恩的缘故，所以他应当发菩提心。所以呢，就着这个自利来说的话呢，有这样子的，这三点的这个功德，宿命通。那么就极乐世界众生利他的这个因素来说呢，当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有宿命通的话呢，他到十方世界，佛国土啊，去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自在，因为他就能够知道这个他所度化众生的根基，他过去生当中啊，曾经有什么样的善根，那么栽培过什么样的善根，那这个时候呢，就着他过去所栽培的这个善根，再去把加强它，继续修这个法门，那么就很容易成就，所以宿命通呢，就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呢，因为有自利跟利他的原因，所以呢，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发愿，极乐世界的众生呢，每个众生都能够具足宿命之通，而且说这个宿命之通啊，还不是普通的，还是非常不得了的。我们看底下介绍，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是宿命。他说，假设我成佛的话呢，那么国中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国中的这个天，乃至一般的这个天，还有一般的人，天道的众生，人道的众生，他们要是不是宿命，那么怎么叫不是宿命呢？他底下有讲到说这个量，不是说完全不知道。他说，他这个不是就包括不是宿命，乃至不是，下至知百千亿，那由他诸劫逝者，就他对这个宿命通啊没有通达的情况，就是说他不能够知道下至百千亿那由他诸劫的事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他这个不取正觉。那么百千亿那由他诸劫，他这个量啊是非常广大的天文数字啊。这个劫，他这个劫是个大劫。各位知道，一个大劫当中具足四个中劫，那么一个中劫当中具足20个小劫。那么每个小节的计算的方法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说，人寿从84000岁到10岁，每100年呢减1岁，减到十岁，然后呢减到10岁之后呢，又每100年增加1岁，增加到84000岁，这么一减一增，这个算一个小节，这非常长啊。然后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那么这么长的时间呢，经典有给他做个譬喻，透过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大劫啊，这个时间的长远。所以很多个譬喻了，我们举两个。第一个举这个恒河沙的譬喻，比如说这个恒河沙，这个宽40里这么宽的恒河沙，那么里面的这个沙子啊，恒河的这个河床的这个沙子啊，非常的细，就像这个面粉一样，非常的细。然后呢，你啊 把这个恒河的这个沙子啊，每一百年取一颗沙子出来，好，然后每一百年再取一颗沙子出来。那么净恒河，假设它都是一样40里宽的恒河，那么这样子取到这个沙子完了，就是一节，一个大节。这个是天文数字啊，或者是从另外一个第二个比喻，这个浮石的譬喻，比如说啊，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呢宽这个两由旬，那么一个由旬差不多60华里了哈，那么两由旬差不多就120华里，这么宽，那么纵广的哈，那么深的话呢，这个高度高半由旬，半由旬差不多30华里，这么一块大石头。这么个它大石头呢，然后那个这个兜率天的天人，以他这个天衣，这个天衣都是非常轻的，差不多有6铢，人间的6铢，那么轻的衣服，把这个轻那么轻的衣服在这个石头上啊，每隔100年啊，轻轻的这样摸一下，抚这个抚摸过去摸一下，当摸一下过去的时候，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个粒子啊，会被这样脱落，会被这样，因为这样扫过去的时候呢，多少会有点粒子的脱落。石头粒子脱落，每一百年这样摸一下，每一百年再摸一下，然后呢，把这整个石头全部磨成粉，透过这天音这样慢慢磨成粉，那么这个就是一节一个大节。那么一个大节的时间已经那么长了，你看他所知道的不是一个大节，是百千亿纳由他的大节。这个纳由他就是亿，翻译成中文就是亿的意思，百千万亿的亿。那么亿的话呢，在经典里面"义"的话呢，有三种的不同的解释哈。有第一个解释就是10万，这个"义"就是个是百千万亿，这个"义"的话是10万的意思。那么第二个解释呢是百万的意思，那么第三个是千万的意思。那么它这个还不是一个"义"，是百千个亿，百千个亿，百千亿亿的意思，百千亿亿的劫，这么远的事情。乃至一个极乐世界，这个普通的众生呢、他都能够知道，宿命都能够知道。那么这个事情呢、可以说非同小可。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极乐世界人民的这个宿命通啊，跟一般阿罗汉的宿命通做个比较，你就知道这个不容易了。各位看到这个今天下去的附表九，明这个大小乘六神通的差别，这个极乐世界是大乘的六神通，那么我们把它跟这个小乘啊阿罗汉的六神通做个比对，你就知道啊不容易的。我们看第一个这个宿命通，我们这个地方所说的宿命通，它有八种的殊胜，那么有这个8点呢是超过阿罗汉的宿命通。第一个呢上下不同，这个上帝跟下帝的不同。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以阿罗汉来说好了。他今天阿罗汉，他是在初禅得到这个宿命通的话，他只能够知道初禅众生的这个宿命，或者初禅以下的众生的宿命，对2禅、3禅以上的众生的宿命，他不能够知道。这个是阿罗汉，但是呢，这个菩萨的这个神通啊，宿命通，他不仅初地的能够知道，他也能够知道二地、四地，那个不二禅，不是初地啊，初禅啊，乃是二禅。乃至四禅，乃至这个司空天的这个众生，他那个宿命他都能够知道。这个禅定的境界比他高的众生，这个菩萨的神通，他也能够知道。这个上下不同，这个阿罗汉只能够知道下地，那么菩萨能够知道上帝的。那么第二个呢，宽狭不同。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大阿罗汉还不是普通的阿罗汉，就大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呢，他还要经过特别的作意，那么特别的作意之后呢，他的神通，宿命通，可以满一个3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他都能够知道。但是呢，这个菩萨就没有这样的限制，菩萨的这个宿命通，他可以知道无量世界众生的宿命，这宽狭不同。那么第三个，顿别不同，这个佛菩萨呢？他们对于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宿命，他们能够顿知，稍微一作意，全部都马上都知道。阿罗汉能不能？他个别的去观察，顿别不同。第四个呢， 粗细不同。这个阿罗汉对于这个众生的宿命呢，所知道是很粗的，只能知道个大概的情况。但是呢，佛菩萨这种大圣的这种宿命通呢，他能对过去的事情呢，不管是粗的、对细的，都一样，都能够很清楚，就粗细不同。那么第五个呢，持数不同，那么持数不同就是说，这个阿罗汉他的神通呢，要经过特别的作意才能够知道。那么佛菩萨呢，他的这个宿命通呢，他马上就知道，他只要稍微一作意，很快就知道这个数。那么阿罗汉持，这两个有叫持数的差别不同。第二个虚实不同，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啊，这个宿命通啊，有时候会看错，因为他那个神通境界还不是很圆满，所以有时候还看错，所以会有虚妄的。但是呢，佛菩萨这种大圣的这种宿命通呢，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啊，真实不会有错谬的，就虚实不同。第七个，十分不同，这个小圣的阿罗汉呢，他以他的这个大罗汉，他以他的神通力最多能够观察过去八万大劫以前的事情，八万大劫以前的宿命。但是那个大圣的佛菩萨，他们能够观察到，超过八万大劫以前的事情，更遥远无量劫以前的事情都能够知道。就像我们这个经典所说的，百千亿万有他诸劫的事情呢，都能够知道。那么第八个呢，这个自在不同。自在不同就是说，阿罗汉他只能够自己知道别人的宿命，他不能够用他的这个神通加持，让别人也知道。但是佛菩萨大乘神通不一样，大圣的这种宿命通，他不仅自己可以知道，他也能够用宿命通的加持、神通的加持，让其他的众生也能够知道自己的、知道别人的，辗转相知。他这个宿命通啊，自在的。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乃至普通的一个众生啊，他都能够得到这样子大圣的宿命通。你就知道是多么不可思议。你要看这阿罗汉，虽然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啊，宿命通比起这个佛菩萨来说啊，是微不足道。但是你要看这个阿毗达摩这个经论呢、他讲到阿罗汉这个修神通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阿罗汉他今天要修成神通，他首先要得到禅定，那么这个禅定呢，至少要色界的初禅以上的禅定。那么你想要得到这个色界初禅的禅定呢、那是多么不容易。经过很久的时间的努力，然后弃舍一些五欲的这种快乐，然后才能够得到禅定，而且还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这个人还要有善根，没有善根他努力还是不行，就再费善根而已。所以呢，他有这个，他在禅定得到禅定之后呢，他还要特别的，以种种的方便来去修，修这个六神通，才能够得到，才能够得到其他的五种神通。所以呢，阿罗汉得到神通都不容易的，何况这个以通途法门来说，得到佛菩萨这种大圣的神通啊，更是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今天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乃至普通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这样子的广大的这种大圣的神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弥陀本愿力啊，是不可思议。这是第一个五神通当中第一个宿命之通。那么先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上面讲的部分，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看到第六个，这个天眼通，天眼普见的这个愿，那么这个天眼普见呢，我们先将这个天眼这两个字，这个介绍一下，然后再来讲到这个愿文的内容，那么这个天眼呢，它之所以称为天眼。这个天呢，就是说，一般我们讲这个有得到禅定的人，他们称为他们依止于天柱，天上的天，那么安住的住天柱，因为他们依止禅定，所以他们称之为天柱。那么在这个天柱，依着这个禅定的境界当中所发起的这种天眼呢，所以称之为天，所发起的这种功能呢，所称为天眼。那么在这个天眼的境界当中，可以见到现在，可以见到未来的事情。 刚宿命是见到过去的事情了哈，那么在天眼当中呢，可以见到现在跟见到未来的事情。那么现在的很远，比如说现在，透过天眼可以见到非常遥远彼方的境界，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地狱众生的受苦、恶鬼道的苦。那么也可以能看到很遥远很遥远的佛国净土的功德，这是天眼。那么未来呢，可以看到这个众生，他从这个地方死掉了。然后他投生何处？他的人道死的时候呢，他是投生三恶道，还是投生这个三善道？那么是投生这娑婆世界，还是投生他方国土？这个是看到未来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众生他还活着的时候了哈，可以看到他未来投生到哪个地方去？天眼的力量。好，那么天眼介绍完了，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不得天眼。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我先讲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要发起这个天眼普见的这个愿呢？好，那么当然这个也是跟我们这个修行自利利他有关的哈。那么就利他来说，刚刚才说为了要度化众生，这个每个愿都这个五神通六神通来说都是一样，这个我们底下就不说了。那我们底下就自利来说，好，那么我们想，当一个修行人他能够得到天眼的话呢，他这个时候第一个，他对这个娑婆世界的苦就能够产生厌离心，因为一样的，他在这个天眼的境界当中看到遥远这个遥远的彼方啊，这个三恶道的苦，那么他看到三恶道的苦的时候呢？他相对他对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厌离心呢就能够升起来。好，那么再来呢，他在天眼的过程当中，好，他看到这个佛的净土，那么因为看到佛净土的时候，他对这种佛净土的这种星球的心就能够非常的精进，就能够非常积极的升起来。好，所以有天眼的话呢，有救下的功德。好，所以法藏比丘呢，他因地里面发愿说啊，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如果不得到，没有得到天眼的，那么这种天眼的量到什么程度呢？乃至啊，下至见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就是说这样的天眼的量，说至少能够见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那么所谓一个佛国呢，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所谓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看到那个量，就是根据经典来说，就这个娑婆世界来说了，好，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须弥山为中心，然后须弥山为中心呢，外围，然后乃至于到这个金刚围，好，这个铁围山，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单位的世界。那么一千个单位世界，一千个单位世界聚集在一起，称为一个小千世界。好，那么一千个小千世界聚集在一起，称为一个中千世界。那么一千个中千世界聚集在一起，称为一个大千世界。那么一个大千世界就是这一尊诸佛教化的这个佛土，这样的境界。所以一个，也就是说，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佛国土，它就具足十的九次方，也就十亿个单位世界那么样的大。好，你看一个单位世界就包括了须弥山到铁围山这么样一个宽度，好，宽度这么宽。那一个佛土有十亿个这么样的单位，这么样单位的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世界在里面。好，那极乐世界的人民呢，乃至普通的人民，他可以见到的佛土啊，不止一个，是可以看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土那么多。好，各位想看到一个佛土的量啊，都那么广了，都不可思议的，何况可以看到百千亿那由他这么多的佛国土。好，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是跟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神通啊做个比对了哈。我们看到这个附表这个九天眼通，好，这个极乐世界人民的这个天眼通啊，跟那个阿罗汉的这个天眼通啊，有十个不同的差别，好，十种特别的殊胜的不同。第一个呢，上下不同，跟前面想说的上下不同一样。这个呢，阿罗汉他只能够见到他，比如说他在初禅得到天眼的， 他只能够见到初禅或初禅以下的众生的这个境界，好，那么二禅以上他就看不到。但菩萨和佛菩萨他不同，他们可以看到二禅以上，乃至这个四空天的众生的这个境界，他都能够看到，天眼都看得到。第二个宽小不同也是一样，好，这个阿罗汉只能够好圆到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佛国土，那么佛菩萨的天眼。那么，或者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天眼能够圆到无量的佛国土。第三个顿别不同，那么也是一样。那么，这个阿罗汉他是个别的知道，这个每个众生的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佛菩萨是顿智，同时可以看到一切众生的这个未来的境界或者天眼。那么第四个呢，粗细不同。那么阿罗汉看到这个。外在遥远的境界是看到很粗的，那佛菩萨看到这个境界是很维系的，很精致的，好，乃至很维系的这个极小的微尘，都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五个呢，持数不同，也是一样。那么佛菩萨，他那个佛菩萨呢，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得到天眼，那个天眼很快发动作用了，好，那个阿罗汉呢，他的天眼要发动作用要很慢。要经过特别作业才能够知道，好的次数不同。那么第六个呢，虚实不同。好，那阿罗汉看这个天眼看到可能会错误，那么佛菩萨天眼看到境界不会有错谬，这个虚实不同。好，就像这个律上讲到这个莫利耶尊者啊，看到这个两国来打仗啊，他说他本来说啊，这个阿瑟世王啊，那个摩揭陀国会打败，结果呢，后来居然到最后阿瑟世王居然打胜了。这个他因为他的天眼呢，看得不是很圆满，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看到很微细的，所以虚实不同。第七个，十分不同，就是一样，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天眼能够看到八万大劫以外的境界，那么阿罗汉不能。那么第八个呢，这个自他不同，这个阿罗汉呢，这个阿罗汉只能看到外色。那么，这个佛菩萨呢，不仅看到外圣，同时能看到这个自己天眼的这个境界。好，那么第九个呢，见法不同。好，那么阿罗汉的这个天眼当中啊，他是没有什么智慧的，但是呢，佛菩萨天眼是有智慧的。那么第十个，知根不同。那么阿罗汉的这个天眼当中，他只看到这个人，他对这个人的这个根基并不了解。那佛菩萨的这个天眼。他这个不仅看到这个人，他也能够看到这个众生的这个众生他的根基或者力啊顿啊大圣小圣的根基，他都能够知道。这个是知根不同。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正文。所以呢，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他们跟这个跟大圣的佛菩萨一样，都得到这样子呢具足圆满的这个天眼。好，那么这个跟阿罗汉的天眼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边有问题，这两段。好，觉严师。
这里面有没有办法那个证明是属于一般的天跟人这样子？
他这个指的是一般的，就是指天还有人这两类，不只是天人。
好像，因为他后面他讲的有的那个。有声闻，有菩萨，有十方众生，所以说，那这边天跟人就是指的是不是？
你看到后面的那个经文，它就有介绍，这个极乐世界众生的乃至众生，普通的众生，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介绍，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它指的是普通一般的天，一般人道的众生。你看，就像那个《阿弥陀经》。他不是讲到说那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吗？他能够供养他方十方诸佛，然后同时很快回来，然后饭还能够很快回来饭食精行。他指的那个都是普通的那个凡圣同居土的这个众生。好，后一次。
请教法师，那个他说国中的天人形色不同，有好丑者，那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他每个人都长得一样，那这样子好像 也不是，
我想应该不是说长得一样，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嗯、他们的那个美丑啊不会有差别，都是很庄严的三十二相。比如说我相信那个面相还是会有不同的，只是说每个都是很庄严，都庄严的三十二相。
就是说他的装扮都会不一样，还是会有些差别，就是
他们装扮是不是一样，我在经典上倒是没有见到过。不过我们想就是说从经文上来看，就是说他们的庄严的程度都是一样就对了。至于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外表的这个装扮是不是一样，我是没有在经文上有看到过。好，请一次
阿弥陀佛。请教长慈悲，就是那个第八个自他不同，说阿罗汉只能见到外色，是说他只能看到我们的外相，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不，他什么都可以看得到，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阿罗汉他可以看到他自己天眼的境界，对不对？那么当别人以天眼来圆他的时候，他不能够觉察到，他不能够看到别人以天眼圆他的时候所看到的境界。
就是说假如说有另外一个有神通的人在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不晓得，
就是说他不能够知道那个人圆到他的时候圆到什么样的境界。
那另外第十个说自根不同，是不是说就是说那菩萨的话，他看到这个人也连带知道他的根基，是不是意思是不是说菩萨看到这个人就连带感觉好像是说宿命跟他心通一起，好像有夹带宿命通跟他心通才能知道他的根基。
这样子其实这个还不太需要到宿命通，还没说到宿命通。比如说你看一个修行人，他有经验的修行人，他看到这个人，他就知道这个人他有没有福报，这个人修行修得怎么样，对不对？一个凡夫众生，比如说你看那个归参圆佑禅师，他过去但为什么被选作住持，就是因为一个有神通的人看他走路的样子，他因为他做过大寮啊，做了三十年了，很有福报，看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有大福报的人，所以他就跟那个马祖道义和尚说啊，说这个人这个禅师啊，他能够有办法接那个寺院，他福报力够。就说我们从外在的色相上就可以知道他的这个根基的大小就可以知道，但是当然没有像宿命通来看那么准。
教长阿弥陀佛，学生这边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像我们说那个宿命通可以看到未来，然后如果
宿命通看到过去，
不是，对不起，是天眼通可以看到未来。那如果看到未来，他如果是说未来的话是一个不定数啊，如果看到未来的话就可以知道他的那个就是说未发生的以前的事情啊，这样就好像是有一个定数，跟我们佛法就好像是不太符合啊。这个疑问的话，不晓得那个教长能不能就是解释一下。
他天眼通可以看到他未来的情况，但就是说如果没有很特殊的因缘的话，这个事情会发生，但如果有很特殊因缘的话，这个会改变。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重，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讲那个目犍连尊者，他天眼通看到那个情况，对不对？他看到那个摩羯陀国阿瑟斯王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我举这个例子来说好，阿瑟斯王跟其他国家打仗，他为什么说这个阿瑟斯王会打败？因为他看到摩羯陀国的这个摩羯陀国跟另外一个国家在打的时候，还没打之前，这两个国家的鬼神先打起来了。那这两个国家鬼神打起来的时候，他发现摩羯陀国的鬼神打败了，所以他预测这个摩羯陀国会打败。好，结果在战场上的时候，果然这个阿瑟斯王节节败退，他退到那个悬崖边的时候，他发现已经没有退路，他退下去就死路一条了。他这个时候呢，一鼓作气，心念发动那种很强烈的作意啊，一鼓作气，然后反扑回去，结果就赢了。那这个就是阿罗汉看不到，他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阿瑟斯王他在那个时候会突然一鼓作气，然后整个心念转变，因为阿瑟斯王他那个念力很强，他心念转变，然后他念力很强的时候，整个业就跟着转变了。所以同样的道理哈，就天眼他能够看到未来的情况，是说以眼前的这个众生的心来说，是未来情况是那样子。 但是事实上就像你说还是不定数。如果说有这个众生他发起很强烈的这种心愿的话，这未来情况都还是会改变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都是比较少了，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业流转的，所以说以天眼来看，大部分的人情况都是那样差不多。就像我们算命呢，我们修行呢，比如说我们修行很久再算，结果的命还差不多，就是因为我们修行不够。谈谈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众生的这种神通的这个重要性呢、你看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他能够知道宿命，能够知道天眼，他在这个宿命跟天眼当中，他能够见到过去，见到未来，还见到现在，这个三恶道的痛苦。从这地方当中，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有的人他认为说啊，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在那个地方快乐啊，这个五乘说法，然后没有痛苦，那么要吃饭的时候呢，自然的饮食，自然现前，然后不要的时候自然化去，这么快乐的境界，恐怕很难生清净心吧？甚至可能啊，有的人想的更严重，想就会不会像天界一样啊，就是到最后可能啊会懈怠。其实这是这种多虑啊。他如果经典，他看一看，他就发现到说，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包括我们不要讲说后面讲的五乘说法那么样殊胜的境界啊，单单看到这个神通就知道，你就知道不可能的，因为他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他有这种宿命通，有天眼通，他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种三恶道的境界。他看到这个三恶道的境界，看到别人也看到自己。你想他在看到这种境界的话，他怎么会不精进呢？不仅是自己会精进，菩提心也是一样。当他看到他的有缘的众生过去、未来在三恶道里面受苦的时候，而那些众生都是跟他过去有缘，他过去是父母亲啊，跟他有甚深的因缘，甚深和恩爱的因缘，在这个三恶道里面受苦，那么他看到这样的众生，他怎么会不生精进，发起菩提心呢？一定的，一定会发广大的菩提心。那相反的，你在娑婆世界，你没有神通，你没有神通的话呢，我们这个菩提心呢、或者是我们这种精进心呢、都是会退转的。就像今年譬喻啊，像空中的羽毛一样，上上下下。今天啊，看到经典，看到一段经典文字，很感动。就发起很广大的心，发起很精进的心啊，发起菩提心。明天呢，这个财色两官引诱，这个就把这个菩提心搁到一边去了，就开始退了心了，或者说不要说财色引诱了，我们自己身体一变差，这个精进心、菩提心就退失掉了。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通，没有神通，所以我们所知道三个道的境界都是比量的，那比量的境界毕竟啊，都还是隔了一层的、差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各位有修过不净观经验，各位知道，你在修不净观的时候，如果你拿那个不净观的照片来看，一个照片来修，那个力量很强。那么如果说你在修不净观的时候，你没有看到照片，你仅仅凭着自己意念在那个地方想，那你能够想的那种影像是非常浅薄的。那个不净观是修不成的啊，所以你看，单单这种不净的照片，你要看的这个不净的照片来修的话，那个力量都很强。那么你如果说一个修行人，他真的有神通，能够看到这个过去、未来这个三恶道的境界的话，那他一定会精进的，一定会发广大菩提心的。所以呢，我们不必忧虑说，我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面对那么快乐的五乘境界，我还会不会精进？这个是多虑的。因为你到那个地方，你具足这样广大的这种六神通的话呢，你在那种六神通的境界当中，看到三个道的境界，然后看到十方佛国土，那个诸佛菩萨在那个地方精进的行菩萨道，你看到之后，你一定会精进的，决定不会退转。那单单这个还不说，单单这个之外，另外还有极乐世界本身有圣妙的五尘在为我们说法，那个圣妙五尘你一接触，自然就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僧的心，那这个是这个等于说建立在这个六神通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更殊胜的啊，更殊胜的这种增上缘，使你能够更精进、更不退转。所以，相信以后各位啊，碰到有人这么说，你就不会怀疑了。对啊，他讲的好像有道理哦。这极乐世界这么快乐，就像天界一样，或者就像会想，或者是一个非常安乐的环境，那我到那个地方 恐怕就不能像不能够像娑婆世界一样的那么精进了。哦，其实不是的。他不仅你看，不仅宿命通、天眼通可以看到，后面还讲神入通，他可以亲自到达那个境界。哦，到达地狱恶鬼出生，哦，或者到达极，或到达佛净土的境界。那么他到亲自到达那个境界的时候，哦，不仅是看到，还亲自受用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说他能够会不？他能够不发菩提心，能够不精进吗？一定的呢。所以呢，我们当然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如果说我们碰到以后有人在这么样起这样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告诉他，哦，其实不会的，因为他有六神通。那么在六神通之上，还有圣妙的五尘的说法。所以到那个地方的话呢，你只会自然念佛、念法、念僧，圆正三不退。你那个时候的精进呢，绝对远远超过你在娑婆世界的精进。所以结论呢，我们应当往生求生极乐世界。求增上生固然是好，但是我认为呢，并不会比往生极乐世界更好。好，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33面，讲义第33面。那我们今天呢，从第七个愿开始讲起。那这个地方的话呢，是说这个鬼二愿生心乐，就是说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都能够得到这个内心的真实的功德，不只是色身的庄严，还有内在啊这个真实的功德庄严。那这个心乐当中呢，分为两个，子一是五通，这个是比较粗的外在的五神通。那么子二的话呢，才是漏尽通。那五神通当中的这个宿命智通还有天眼通，我们过去讲过了。那今天的话呢，就从第三个天耳通来接着说明。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国众天人不得天耳。下至文百千亿，那由他诸佛所说，不其受持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地方是天耳普闻的这个愿。好，那各位我们在下面讲那个48愿的时候，各位可以配合看我们今天发下去的那个附表，整个48愿的一个总的科判，这样你对整个48愿的关系就会有个整体的认识。那这个第七个愿呢，是天耳普闻的这个愿。那首先解释什么是天耳。那这个天耳呢，它之所以称之为天耳，就是一个修行人他一直天住，所谓天住就是说一直这个禅定而住。那么尤其这个指的是色界的这个禅定，乃至无色界的禅定。那么一直这个甚深的禅定的缘故呢，那么称之为天住。那在这个天住当中呢，能够发起天耳，那么这个是天耳，所以称为天耳。那发起天耳的话呢，这个天耳功德呢，就是说这个十法界的这个众生都能够的声音呢，不管是远的不管是近的都能够听得到。比如说这个他一个有天耳的修行人，不管是娑婆世界的一个角落，或者他方世界的一个角落，